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1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美国商务部发布了资本市场非常关注的零售销售额的数据，因为美国经济增长 70% 的因素是由消费推动的。那么美国经济增长状况如何，这个数据可以提供大部分线索。你差不多也可以通过这个数据来断定美国 GDP 增长的状态。路透社报道标题是美国7月份零售额出现9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由于大额退税带来的提振作用消退，美国7月份零售额是9个月以来出现首次下降，这表明第三季度初消费者支出明显放缓。美国商务部今天公布的零售额销售意外下滑，也是亚马逊将会员日活动从7月提前至6月，其他零售商纷纷推出类似的促销活动所导致的。这也是今天商务部解释啊，这个数据不好的原因，责任在亚马逊。这个有点类似于像阿里淘宝啊，把光棍节从11月提到10月，就举例而言，所以影响了美国的销售额。此外，汽油价格的回落也对加油站的营业额造成了影响。该报告加上上个月意外的失业人数和温和的通胀数据，进一步增强了金融市场对美联储9月不会加息的预期，除非8月份的价格和就业数据出现意外的上涨。 BMO 资本市场高级经理瓜迪耶里表示，这显示第三季度实际消费者支出增长将大幅放缓，这一点再加上疲软的就业报告和低迷的核心通胀数据，增加了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在9月份再次保持耐心的可能性。美国商务部今天还调降或者修正了6月份的数据，就6月份的数据啊，修正后的增幅呢只剩下 0.2% 了。那么在今天这个数据发布之前，华尔街普遍预期7月份美国的零售额会增长 0.3%， 但是结果呢却出现了下降，而且下降幅度还比较大。那么对这个重大的财经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从今天商务部发布数据以及他的解释， LT 认为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弄清为什么7月份零售额会下降，而且下降幅度这么大。因为商务部的解释原因两条，第一呢，亚马逊的促销活动提前了，第二呢，油价下降，那么让汽油的零售总额下降，就人们没有减少加油，但是由于价格下降让零售额总额也下降。 LT 感觉就这两个解释是合理的，但是总感觉不是太充分。因为假如只是这两个原因的话，你可以得出结论，就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都没有下降，形势仍然一片大好。就你如果往前再推到一步得出这个结论来讲，你可能就会感觉还是有点虚的，但是你又没有其他数据来佐证，所以作为市场的观察者投资者， LT 认为还是需要等待更多的数据。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从上周五非农数据到周一的通胀数据到昨天的 PPI 到今天的消费数据，它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舆论逻辑，那就是美联储啊，没有任何理由去加息，在对待这一堆数据面前是没有理由加息的。所以今天这个数据它会强化市场对美联储9月份按兵不动的这种市场舆论的共识。但值得网友们关注的呢，是在9月份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利率政策会议之前，我们还会碰到两个数据。就第一呢，是8月底的核心的通胀指数，也就是 PCE， 这是美联储衡量美国通胀最关键的数据。那么这个数据8月底发布，它会对美联储的这个决策啊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所以这个还要等一等这个数据。第二，在9月份的例会之前还会发布美国8月份的通胀指数，所以现在来判断美联储是否已经做出不加息的决定还为时尚早，还需要再等这两个数据。但是比较大的概率呢，应该是9月份维持利率不变。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就是让美国人很难受 或者你更具体一点，就让川普非常难受的一个新闻。就前两天，美国舆论都在热议川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那么离开土耳其的时候呢，接到秘密情报，伊朗要袭击川普的飞机，甚至伊朗知道川普在土耳其住哪个酒店、哪一层、哪一个房间，那么最后导致了川普非常狼狈的躲进了送餐车，而且为了确保川普万无一失的安全，还让卢比奥、贝森特以及随行的记者大模大样的跟川普呢上了空军一号。川普呢也在媒体的镜头前登上了空军一号，随后又从货舱呢这个送餐车偷偷下了飞机，坐上了另外一个没有标记的军用飞机。就这个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弄得很狼狈，就美国总统出访啊，最后要乔装打扮，甚至得让国务卿、财政部长等核心内阁要去做诱饵，引诱伊朗的攻击重点。所以这个事儿在美国民间舆论当中啊，议论纷纷。但是今天这个报道啊，它会让美国人哭笑不得，就让川普啊折腾这么大一出戏，弄得这么戏剧化，这么狼狈。这个秘密情报啊，就川普要受到伊朗攻击，秘密情报啊，可能还是个假消息，可能还没有那个事儿。那假如没有那个事儿，再回过头来看川普这一系列的乔装打扮之精心的策划，弄得神秘兮兮的，这个就像是一个玩笑了。所以今天我们即将分析的这个新闻，它不仅会给川普添堵，它会让整个美国的舆论呢就感觉无所适从。路透社今天独家报道，消息人士称美国无法证实以色列关于伊朗密谋暗杀川普的警告。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方面提供的线索包括川普的主机、持刀和肩扛式导弹威胁。你看他这个标题啊，他就说得非常清楚，就弄得川普那么狼狈的逃生，是因为以色列的小道消息或者以色列的情报。但是时至今天，美国情报机构呢动用了各种资源、各种手段，没有办法证实以色列这个情报究竟有没这个事儿，就找不到可以验证的依据。他报道具体这样描述，美国一位现任官员和两位前官员透露，美国多次收到以色列的警告，称伊朗意图暗杀美国总统川普，其中包括土耳其秘密策划空军一号行动之前，但美国情报官员至今无法独立核实此事。消息人士称，这些警告已传递给美国情报机构，但某些情况下，以色列官员甚至直接将信息转达给了白宫的高级官员。警告内容包括可能有人密谋用狙击手射杀川普，或招募人员在大型活动中持刀攻击他。消息人士也表示，这些线索于2025年6月伊朗12日战争爆发前夕，并在美国2月决定对伊朗开战前愈演愈烈。因为美国官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最详细的警告是在今年7月安卡拉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发出的。这两位官员表示，以色列官员向白宫通报的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在川普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峰会途中暗杀他，手段可能是使用肩扛式导弹。美国情报界长期以来一直评估认为，伊朗想要报复川普在2020年击毙伊朗军事指挥官苏莱曼尼，但官员们表示，中央情报局自去年年初以来一直无法证实以色列情报部门分享的针对川普的生命具体威胁。就北约事件而言，一名土耳其官员表示，该国的情报机构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以色列关于川普生命受到威胁的说法。东道国也向美国人表达了同样的评估。尽管缺乏核实，但出于谨慎起见，白宫官员和特勤局已采取措施减轻威胁，包括在土耳其之行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欺骗行动，将川普从空军一号转移到另一架飞机上，以便他离开该国。这起事件凸显了美以关系日益紧张之际，以色列情报部门如何影响川普政府对伊朗的决策，以及美以情报部门对伊朗整体威胁评估有更广泛的分歧。那么对这个让美国人哭笑不得，或者让美国人呢左右为难的这个劲爆的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这种机密情报的政治化，它给外交决策还是带来一些风险。 他为什么让美国人哭笑不得，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去发作，因为你不能够证实以色列的情报，不等于说以色列情报是假的。但是你看这个报道，它有一个细节在哪呢？就正常的这种情报沟通啊，应该是以色列与美国情报系统与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合作。但他这个报道为什么他表达出来一种不满呢？特别美国情报机构的不满呢？因为以色列直接把相关的机密情报啊，直接告诉了川普，就告诉当事人，就川普他又不是个情报人员，他又不具备情报分析的能力，当然他可以命令其他人，但是在情报机构甄别筛选筛查验证之前，把这个信息直接告诉川普，他一定会影响川普的情绪，他甚至会影响川普的决策。所以路透社这个报道今天引起广泛评论，是舆论看到了情报分享过程当中的政治化操作。第二，为什么无论是川普也好，美国情报机构也好，还是美国舆论也好，不得不让川普啊去乔装打扮，去做欺骗性或者诱导性的这样一种逃生，就从空军一号上躲到餐车里边，而且让其他的随行人员做诱饵。他这个就是给川普也好，给美国的安保团队也好，他带来了一种啊不得不做出的选择，那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你没有能力去证实这个情报是假的，在这种情况下，人家告诉你有危险，谁敢否认这个危险的存在呢？所以即便是路透社这个独家报道，即便是情报部门流露出来一些不满情绪，但是你不能够因此去质疑以色列，或者甚至批评以色列。网友们也可以设想一下，比如未来以色列人再告诉川普，哎，他们又有新的计划了， LT 认为川普仍然会认真对待，仍然会像之前一样的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个报道包括今天美国媒体的一些评论，它实际上它折射出来另外一个现实，就无论情报真与假，无论伊朗战争川普是不是被内塔尼亚胡带到沟里去了，就这个争论在美国一直有，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是出现了问题的。包括伊朗战争打了打去，最后不让以色列参与了，甚至发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全面诋毁以色列。所以这个新闻背后，它实际上还是在放大美国与以色列的矛盾。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能对这个报道本身也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国际关系啊，它是非常复杂的。正如国际外交界的一个定律，利益是永恒的，友谊是暂时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白宫制造的一个大新闻，也是今天有关中美关系的一个头号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白宫称中国通过转运商品规避了数百亿元关税。白宫的报告称，非法转运导致美国每年损失190亿至26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并指出包括加拿大和欧盟在内的盟友为这种规避行为提供了便利，把一件在中国接近完成的衬衫运往柬埔寨，再缝上几针，便称其为柬埔寨制造。报道具体是这样描述的，华盛顿正准备迎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下个月到访，在此之际，由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牵头撰写了一份新报告，指出有40多个面临较低关税的国家为这种规避行为提供了便利，这些国家包括越南、马来西亚等中国的亚洲邻国，也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报告称，非法转运损害了美国制造商的利益，导致美国每年损失大约190亿至26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为了遏制这种做法，该报告建议采取多项措施，包括边境部署人工智能工具扫描货物和文件，以及收紧界定产品原产国的标准。自第一届川普政府时期起，美国官员就一直对非法转运忧心忡忡。当时美国政府试图通过部分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来减少对华的进口。去年川普对来自中国以及美国大多数其他贸易伙伴的产品增加了新关税。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预算模型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商品在美国面临实际关税约为 23%， 是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3倍多。白宫这份报告并未就转运至美国 货物规模提供新的证据，而是引用了第三方的估计数据，数额在400亿至3030亿美元不等。韩里斯基金会是一家致力于促进全球商业的机构，该基金会的贸易主管戴伯拉·埃尔姆斯表示，川普政府高低不一的关税税率增加了把中国商品经由其他市场运往美国的动机。他将目前的美国关税政策比作高速公路上收取10美元的通行费，而在其他道路上只收取3美元的通行费。埃尔姆斯说，这是你们自己制造的问题，现在你们却抱怨其他国家沾了你们的空子。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白宫的这个报告这个时间节点发布， LT 认为是有些后知后觉，因为国际财经界早就有共识，中国商品就是通过了一些其他他的贸易伙伴进行合作加工，甚至贴标转口进入美国，特别是东南亚对美国出口的数据极不正常。那么这种转口中转对美的出口，它已经持续了接近八年了，从川普第一个任期与中共打贸易战就出现了这种现象。所以这个报告啊，它是一个反应极慢的迟来的报告。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这个报告啊，提出了一个不明觉厉的应对措施，就怎么来阻止这种中国商品的这个洗产地或者转运呢？这个报告提出来用人工智能 AI 扫描货物以及收集原产地的标准。那么这个方法，就人工智能来检测这个方法能不能查出来或者找不找到转运的证据，这个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但是他在应对措施里边，他回避了一个天然性的矛盾，这就是刚才华尔街日报报道当中引述专家的话，你美国在主干道上设10美元的过路费，小路上呢只收3美元，然后抱怨大家，哎，怎么都去走了小路了，就这个利差啊，是你政策制造的。而且中国产品绕道进入美国，它从2017年贸易战开打，它已经做了持续性的产业链调整的一些准备，它并不是简单的贴牌，它是重新调整了一些外贸产品的产业链的布局。所以这些深刻的问题啊，从白宫这个报告都回避了，仍然想象假象成一种啊，中国就是洗产地，简单的贴标或者简单的最后一道工序在柬埔寨弄，那么用这种戏剧化的态度来应对这种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LT 认为不可能解决问题。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纳瓦罗起草这份报告本身是缺乏权威性的，就这份报告如果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处或美国商务部来出这个报告，它就有政策的影响力，有政策的威慑力，但是由白宫的一个贸易顾问没有任何实权的一个务虚者提这个报告还是非常弱的。实际上纳瓦罗呀，目前的这样一个处境，你也能够体现出来中美外交当中中共他有一些手段手法呀是得逞了的。在川普第一个任期，中共就主攻这个纳瓦罗，就中共甚至提出来下次谈判不能让纳瓦罗出现，特别是习近平与川普会见的时候，中共方面就提出来不能让那个纳瓦罗参加。那么自从中共这么点名刀姓攻击纳瓦罗之后，纳瓦罗在川普政府的地位啊就明显被边缘化。川普第二个任期，中共啊如法炮制，他们就盯上了谁呢？就盯上了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川普去年对中国强硬的贸易政策大多出自卢特尼克之手，中共就开始攻击卢特尼克，我们要谈判不能让那个姓鲁的参加，我们的停火协议跟谁谈都行，就是不能跟那个卢特尼克谈。所以川普第二个任期对中国的贸易问题，卢特尼克呢也被边缘化，他不至于像纳瓦罗那么被边缘化，但至少卢特尼克不能上桌了。所以这个现象啊是被低估了的，就中共在与川普打贸易战，他们除了政策上正面的什么卡脖子正面交锋以外，他们在政治上他们还是有些他们的攻击套路的，而且美国并没有啊识破或者遏制中共这个套路，相反你看美国也学着用中共这种套路攻击中共的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贝斯特甚至公开说李成刚是个神经病，但是中共有没有把李成刚边缘化呢？有没有不让李成刚上桌呢？没有。所以 LT 在关注中美的贸易战，在政治层面美国是没有有效的遏制中共这些小动作的。 第四个与网友分享两个台湾的最新的信息。第一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台湾在近30年来最长的拖延后通过了预算案。所以台湾呢，它这个有时候经常弄一些非常奇葩的政斗闹剧的。报道这样描述，台湾立法委员们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拖延期后，终于通过了今年的预算案，也凸显了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紧张关系。你看今年已经到了第三个季度了，就今年的预算呢才刚刚通过。经过近一年的谈判，反对党国民党最终批准了一项中央政府总体支出计划，该计划比赖政府所寻求的支出少了大约 1.7%， 最终国防预算定为 2.99 万亿新台币。2026年的国防预算尚未公布，立法院也批准了大约634亿新台币的无人机研发和采购预算，这是自1998年至99年改革支出规则以来，台湾每年通过预算最新的一次，自赖清德2024年春季就职以来，以国民党为首的反对派一直试图阻挠他的施政纲领，这场斗争涵盖了税收、法官任命与中国关系处理等诸多方面。M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这种非常离谱的长期的阻挠预算案的审理，它本身是侵蚀了所谓的理性监督，而且所有的这种争斗都源于对待中共的态度，或者主要源于对待中共的态度。所以你也可以说，30多年来拖延最长的这种预算案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中共，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国民党不惜与美国关系的恶化，不惜与欧洲关系的恶化。所以这个事件 LT 认为还会在台湾社会进一步发酵的。第二个有关台湾的信息，这是彭博社报道，台湾上调今年经济增长率预估至 11%， 创39年新高。今天台湾行政院主机总处公布最新经济预测，预估今年全年经济增长率可达 11.05%，创下1988年以来的新高，最新预估比5月份预测的 9.64% 增加 1.41 个百分点。主机总处预估今年下半年台湾经济增长 8.27%， 明年全年经济增长率 6.04%。 台湾官方指出，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超乎预期，带动输出、民间消费以及民间投资同步走高，即使去年经济增长率已经达到 8.76%， 台湾经济今年仍然有望维持高速增长。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目前台湾的经济增长在整个亚洲处于一个什么水平，或者在全球处于什么水平，无论是去年的经济增长增幅还是今年的经济增长增幅，台湾毫无疑问是亚洲主要经济体的榜首。就台湾与它相对的一些竞争对手，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就台湾出现了断层式的领先，或者用网络术语，就台湾与它的竞争对手相比，它的竞争对手看不到台湾的车尾灯。那么从全球来比较，台湾已经是规模上来讲已经是进入了全球20强，就尽管它没有加入 G20， 但是它的经济实力早就进入 G20 了，但是它在发达国家中或者发达经济体中，台湾经济是一个异类。在全球人均 GDP 超过35000美元的发达经济体当中，一般常规年份的 GDP 增速呢会在 1% 至 3%， 像台湾这样一种高速增长在发达经济体当中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它可能就会带来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台湾的经济形态被国际财经界普遍认为是一种 K 型的分化，或者你也可以称作为不对称的繁荣。就科技行业一飞冲天，但传统的产业还是比较沉闷的。你还可以进一步的这样的分析，就科技行业的人们的收入是非常高的，但是传统的产业的收入，特别收入的增加仍然是疲软的。所以这个呢，它就值得台湾的政策制定者高度关注，这种高增长能不能够持续，以及高增长过程当中如何平衡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利益。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中国贷款规模创纪录下滑趋势延续至下个月，新一轮下降，借款人竟偿还了价值5900亿元的本币贷款，这是自2002年有数据以来的最高值，融资总额增加 1.4 万亿人民币，几乎全部来自政府的债券的发行，发行总额为 1.3 万亿元，企业和家庭长期贷款均有所减少，反映出投资意愿和购物兴趣的疲软，中国新增贷款规模创历史最低，政府国债没有能提振整体信贷的扩张，家庭和企业的信心减弱，促使他们避免举债。你看这么长的标题副标题，它这个信息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LT 的感受就是中国银行，中国中央银行都躺平了，所谓的躺平的就是他有钱贷不出去，没有人来贷款，没人贷款不贷就不贷呗，不贷我们就睡觉嘛。所以最近中国出现另外一个网络热门新闻，就建设银行啊，人家向全国的商业网点发文件，明确午休时间，同时警告这些储户午休时间不要来打扰我们睡觉。因为银行之所以敢这样来做，其他行业都内卷，卷的24小时连轴转，但人民建设银行要正告人民群众，我们要午休，绝不要吵醒我们。你看他这个数据，他就反映出来银行不睡觉还真没事干。报道进一步描述，如果将金融机构间信贷也计算在内，贷款总额减少了3400亿元人民币，降幅超过经济学家预期的3倍。作为衡量信贷规模的广泛指标，总融资额增加了 1.4 万亿人民币，但几乎全部新增融资来自政府国债的发行。也就是说，刚才与网友分享的这个观点，银行全部躺平，央行也躺平，但是人家还毕竟干了一点事儿，干了一点什么事儿呢？政府来借钱来了，政府发国债了，其他人都躺平。中国信贷收缩曾经十分罕见，但如今却愈发频繁，因为经济增长放缓，薪资停滞不前，投资回报率低迷的背景下，人们都在寻求减轻债务负担。在最新数据公布前的20年里，这种现象只出现过2次，但是现在已经变成新常态了。中国的信贷活动在7月份往往会大幅下降，因为银行通常会在第二季度末才加大放款的力度。然而最新数据显示，即使考虑到季节性的因素，潜在需求仍然疲软。正因为如此，一些经济学家呼吁政府加强借贷和支出的力度，以填补私营部门留下的缺口。凯投宏观的高级经济学家在数据发布后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如果没有大幅加大财政支持的力度，银行贷款增速将继续放缓，降低贷款利率不足以提振低迷的家庭贷款需求，企业和家庭长期贷款均有所减少，反映出投资意愿和购房兴趣的疲软。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对于普通网友而言，你如何从这个新闻里面得到一些有效的信息或者一些通俗的信息？在中共发布的数据当中， LT 一直认为啊，就央行的数据是最接近真实的数据，最不靠谱的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那么央行今天这个数据，它就体现中国的银行系统啊，处于一种半瘫痪的状态。如果政府不来借钱，那就是全瘫痪、全躺平。现在呢，这个增量只来自于政府发国债。那么这种很专业的表达背后，对普通网友来讲，你怎么理解这个现象呢？它直接反映了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家庭都在纷纷啊提前偿还贷款以及减少贷款，我不愿意负债了。那么什么时候人们愿意负债呢？就当你对预期看好，你对自己的未来有信心，对企业未来有信心，这个时候敢举债。就当我看不到前景或前景悲观的时候，我就要减少负债，甚至把以往的负债我要提前偿还。就目前仍然在持续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已经持续了接近3年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种提前还款我不借款了，有什么危害呢？或者有什么效果呢？这个就是啊，之前与网友分享过的，也是在目前国际财经界非常流行的一个观点，就著名的经济学家辜朝明他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他这个理论基本的特征呢，对这种资产负债表衰退社会啊，或资产负债表衰退国家，基本特征 就是企业和个人将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这个是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也得到了国际财经界的高度认可。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形态、经济发展趋势，它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显著的特征，企业与个人都在追求负债最小化。那么剩下唯一不怕负债的只有政府了。那么政府唯一来支撑这样一个金融扩张的大局，它很难的。而且政府负债多了，最后倒霉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买单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甚至不是富裕阶层。那么认识了这样一个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个经济现象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回到中国财经界非常担忧的状况，就中国会不会走上1990年代日本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那么一段痛苦的经历，会不会走到那条路上去？这也是辜朝明啊提出这套理论之后，最近几年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啊最多被引用的观点，它就这个原因。那么辜朝明他也比较了今天中国与日本90年代资产负债表衰退或者失去的10年失去30年，他也做了比较。就今天中国与当时的日本是有相同点的，主要是两大相同点。第一是房地产泡沫引发了资产的收缩，都是房地产危机诱发的大规模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时期，这是非常相似的。第二个非常相似的呢，就货币政策陷入流动性的陷阱。你看日本90年代与今天中国都遇到经济形势悲观，个人企业都悲观，但是呢又都不愿意去贷款，不愿意去扩大再生产，都追求负债最小化，都出现了提前还贷。这个在金融学上它的定义呢就变成了货币政策陷入流动性的陷阱，左右为难。你比如现在中国财经界已经不再去奢望什么降息了，因为过去很简单，经济遇冷，人们对经济前景悲观，那就刺激，刺激呢就是降低基准利率，降低准备金。但现在没有人奢望这个了，因为银行贷款利率已经到历史最低水平了，仍然没有人贷款。不做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死水一潭，宽松货币政策之后大家又都不贷款，所以现在中国得的这个病呢与日本90年的那个非常相似。但是呢比较今天的中国与日本上个世纪90年代的状况，它也有明显的不同，主要是两大不同，这个也是有一定共识的。首先第一呢是治理工具不同，因为日本当时它的货币是自由流通的，它的金融体系是开放的，所以当出现日本式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它就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长达30年的挣扎期。但中国目前呢，它的金融体系和资本管制让中国暂时不会出现那样一种金融风暴。就它的病因相似，但是病症上中国的表现要比当年日本表现的要弱一些，没有那么剧烈。第二个不同呢，是两国政府的政策选择上差别非常大的。日本政府在破解资产负债表衰退啊这个顽症过程当中，他们是依靠富裕的民间的财富来支持金融和经济的增长的。但今天的中国呢，中共他不太可能利用民间的财富来支持中国经济走出这个困境，因为中国民间本身财富在房产危机当中受到重大的挫伤。这也是为什么说很多经济学家评论中国经济的未来呢，说中国是未富先老。就日本呢，它还是有它的一个特点特长，就它在它危机到来之前，它的国家民间企业财富积累已经达到了一个世界性的高水平。但是从中共在应对资产负债表衰退这种顽症的对策来看，中共似乎也不太着急，甚至中国的经济学者啊，包括这些国务院的这些主管经济的这些官员似乎都不太关心这些事儿，所以这也是很奇葩的一个现象。你简单理解嘛，都被光明论压制住了，但这个问题它一直存在啊。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的一个热门网络新闻事件，我们分享中国九派新闻的报道，其他媒体大同小异，但这个事件的轰动中国网络。标题是深圳39岁程序员猝死公司马桶上不算工伤，网民炸锅。深圳一名39岁的程序员邢志日前在公司的卫生间发生猝死，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起当时尚未到达办公岗位为由不予认定工伤，引发家属强烈质疑并提起行政复议。律师指出，如厕属 必要的生理需求，卫生间应视为工作岗位合理延伸，案件引发劳资权益的关注。报道描述，事发于2026年4月23日，邢志所在的公司出具工亡事件报告，与监控画面显示，邢志于当天上午8点56分开车进入负二楼停车，9点步行至电梯厅询问安保人员二楼卫生间的位置，一分钟后进入卫生间，直至11点28分邢志被发现失去意识躺坐在马桶上，公司采取急救并拨打120，医生于12点50分确认其死亡，诊断为猝死。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日前出具了深圳市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书，官方报告指出，根据出诊记录和其他诊断结论，诊断为猝死，该员工上述行情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9条、第10条，现不予认定或不视同工伤。其妻刘念提供的一段与工伤科工作人员对话录音显示，工作人员称邢志当天从车库直接去的是洗手间，还没有从事与工作相关的事情，无法与条例规定一致。邢志的妻子刘念说，他已经到公司打卡了，却因为先去了厕所而不是工位，工伤就不予认定吗？他不认可该结果，并申请了行政复议。那么对这个热点新闻， LT 有三个方面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个猝死在单位啊，这个为中国当前各行各业的内卷，他又提供了新的佐证。最近中国网络上啊，频繁在发生这样一种猝死现象，这不得不让啊社会各界来关注人们的从业的状况，关注啊生命健康。你可以把它归因为啊这种制度，可以归因为工作的压力，但是对普通网友来讲，可能这类悲剧事件更多的提示啊，我们要注重自己的安全。就人的生命呢，还是非常脆弱的。你可能连续加班几个晚上，可能就会给你带来致命的危险。就企业不心疼，政府不心疼，你看你死了，人家还说你没有在工作岗位上死，你只有自己心疼自己。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深圳市人社局他做出这个裁决，为什么在中国的网络引起公愤？就他也是有理由的，就他说搬出来他的那个法规的依据，法规依据呢明确表达是工作场所，那么在工作场所中的厕所，他的那些法律规定没有明确，这个是真的没有明确吗？中国之前有没有在单位上厕所猝死以后，对确定是否是工亡工伤，这个有没有相关的案例呢？实际上中国类似的案例不仅有，而且还很多，所以它就体现了这个深圳的这个人社局啊很坏，就是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规矩惯例也应该认定人家工伤，就他这个是法外的解释，是违法的解释的。给大家举几个相关的公开的案例，中国最高法院曾经就一位名叫何文良的上厕所死的这个诉讼当中，最高法院做了司法解释的。就这个叫何文良的人在工作期间前往卫生间，期间发生了摔倒死亡，当时也是有争论认不认定工伤。最高法院的裁判要点是，上厕所是人的自然生理需要，是维系正常工作所必须的生理环节，与正常工作密不可分，因此在工作期间工作区域内如厕卫生间应该被视为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你看这个是最高法院非常明确的规定，你看到了深圳这个人社局，人家要另外做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引起公愤呢？就他们很坏啊。再举个例子，同样是广东的一个案例，广东清远中级人民法院曾经也受理裁决过一个厨师上厕所死亡的案件。就清远的一个厨师上厕所死了之后，当时清远的人社局也判定非工作岗位、非工作原因不予认定工伤，最后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人社局不予认定的决定，判令重新认定为工伤。你看这个是非常清晰的这种案例，所以这个事件在中国网络引起轰动，除了人们认为啊深圳市人社局这个判断不合理之外，更多法律界的指出来 就深圳人社局是故意的，就是一种恶，就是一种坏，就他对这些劳工啊，对这些悲剧的事件没有一点同理心，没有任何同情心，更多的就是一种冷酷冷漠，甚至是对这种普通民众的一种仇恨。你如果不是那么恨这些民众的话，你人社局怎么会顶着最高法院的这个司法意见，顶着你广东省那么多类似的案件的裁决，你非要去否定人家的工伤判定？而且工伤判定付出代价的还是那个企业，还不是你政府。所以从这种案例，从司法意见来看，就这个事儿，它的确引起了公愤。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从深圳人社局在裁定上厕所屎是不是工伤这个事儿上，实际上它还是能够反映另外一个问题，或者另外一个更深刻更广泛的问题。现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是处在一种啊极度的内卷，内卷化。就过去996啊，那个已经是小 case 了，现在各行各业都是拼命的去卷。你这是码农猝死，之前与网友分享过，就杭州的这个什么送外卖的端王猝死在摩托车上。那么全行业全民内卷这个现象背后，政府应该负什么责任？从深圳这个事件来看，深圳人社局啊，他不仅没有去改善或者遏制这种内卷，他反而成了这种内卷的推手。就是你卷死了都没事，卷死了，我深圳政府，我人社局，我来给你老板站台，不要怕，再卷死都没事，只要不死在办公桌前，这个就很恐怖了。你看今年初到今年七月份，就政治局会议上把反内卷作为今年中共的经济工作的一个主要的策略，但是具体落实到你看各级党委政府，卷死人不偿命，卷死了活该，卷死了该个人倒霉。你看按这种态度来反内卷，那你只能够产生一种极端的理解。就站在深圳人社局这个观点来讲，我们反内卷，但是卷死了没事，只要不死就还可以卷，这个就很恐怖了。就中共有没有办法反内卷呢？这个它就是它执政理念的问题。因为这种内卷它最大的受害者是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就人们的劳动工作环境更恶劣了，人们的健康保证更低了，它是否换来人们的生活改善呢？过去一直讲勤劳致富，没有。因为你卷，卷的前提呢就是同样的劳动时间你的报酬要降低，所以你只能够增加劳动时间。那么中共是不是真的是在认真的纠正内卷，在制止最内卷呢？没有的。从这个案例你看表现的非常清晰，他在为这种内卷做保护伞，他在为这些制造内卷秩序的企业在充当保护伞。就深圳人社局他能够做的或者他应该做的，他应该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保护员工的利益一边，但是你看他完全站在了企业主雇主的一边，甚至站在了员工的对立面。那么你用这种心态，用这种立场去反内卷，他反的会是什么效果呢？那就是传递非常清晰的信息，卷死人不偿命，卷死了活该的倒霉，放心大胆的去卷。 LT 也不太理解，中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明确的认定工作场所上厕所是生理需求，属于工作延伸，这么清晰这么最高层级的司法解释，为什么会在深圳的人社局拒绝执行，而且要做出相反的判断呢？就中国的法律管不了这些干部这些官员，但是中国的法律管普通老百姓管员工，那又管的是非常死。所以你再来检视政府对员工的态度，政府对内卷的态度，你就细思极恐了。你看他这个人社局宁可冒着违法的危险，也要对普通的从业者刻薄冷漠，草菅人命。过去我们一直说中国人最难的是没地方说理，但这个事儿，因为最高法院有判例，应该是有啊说理的机会的，但是过程中给受害者的家属带来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让这个家庭又遭受了二次的伤害。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